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205回。
这老师啊，是疼徒弟的，尤其是李莲梅，听对方说这话非打死他不可。师傅嘛，就跟爹妈一样熊人，说什么说揍死你打死你爹妈嘛。那么李莲梅这师傅跟这江平好着呢，一个是女师傅女徒弟，二一个包括李莲梅这老道姑，他呀年轻前也欠人家江家一份过一份人情。那话说原先李莲梅啊，他不在河南云台山，他在武当山出家，在武当山出家就是一个小道姑，学学武术啊，很受气的在武当山学艺的时候就琢磨了，我要学成之后啊，我毕竟得下山，下山之后我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庙，盖一个自己的庙啊，然后啊我认真出家，我这辈子呢就是出家的命，算卦的说啊我是出家的命，我自己呢也喜欢出家，也喜欢当老道，当老道呢这个感觉特别好，毕竟啊有仙界啊，我修道成功能得道成仙。当时修道的人呢都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成仙得道。那么后来大一点武术就挺好了，学得非常不错的武术，那么距离他修仙成道好像是又跨进了这么一步，跨进这一步呢就感觉到自己啊行，修仙成道这一步啊能快。为什么呢？他现在纵身上房啊，飞身上墙啊，这都行了，那跟仙有什么区别啊？也高了高走，飞檐走壁，脚不沾地啊，也是这一套了，所以认为自己行就下山了，下山想要闯荡闯荡，当时师父也同意，他就下山了。下山这一闯荡，原来这江湖啊不是那么好闯荡的。那么就是说理想跟幻想跟现实它是有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还是蛮大的，不小，所以呢他被现实啊就撞了一下腰，这现实就很残酷，就磕了一脑袋包。那当初的理想，当初的幻想呢，就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仙家，然后呢又有自己的庙宇，有自己的观，收一帮徒弟，然后自己成仙得道，悠悠上天，把徒弟们安排好，这多好啊。可是现在这个现实啊不行了。作为一个女道姑，李莲梅呢能打能斗，没有钱，钱很少，说成立庙宇这事儿不可能，那又不能去偷，不能去抢，去偷去抢不就是学坏吗？那要是学坏了，那对得起谁呀？这一天他就来到了云台山。哎呦，云台山可漂亮，那真是峡谷奇观，大峡谷。云台山旁边啊有一座小山，哎呀叫凌云山，这个小凌云山不大，挺好的，叫山丘。心想我要在这儿呢要盖个小庙宇呢真是不错，哎呀就是没钱呢。他就上山下呀这江家铺子准备啊去化缘，可是倒在这江家铺子这会儿就病了，得了一场伤寒病，是卧床不起，病到店房里了。这店房还真挺好，这店房没撵他，这店房掌柜子姓江，谁呢？江平的父亲叫江大忠。这江大忠这人在当地是首富，有的是钱呢。不过这老姑子的那阵年轻，那阵就是李莲梅没那么老，这小姑子那阵叫，不能叫老姑子了，小姑子。这李莲梅呢他这一病不起就一个多月，你不给店钱也可以，你这吃饭是个问题啊，尤其你道姑吃饭，这道姑吃饭 你这多膈应人，你得吃素啊，我们还得单跟你整啊。所以呢，这掌柜的就很膈应他，但是呢，又知道自己老板这江大忠啊，他是一个善良之人，这人心特别好，特别的善良，不是一般的善良，所以就没敢说把这小道姑李连梅给撵出去，就跟老板汇报，晚上刻意上老板家找江大忠，两口子正是吃完饭喝茶呢。那年间小姑娘江平也就十五六岁，三个人都是小孩玩浪喝，正聊着呢，这时候的江平已经认识了程歪脖子了，这成天歪脖子就俩人已经好上了。为什么能有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呢？就在这儿呢，就在家里偷钱给这成天歪脖子去学武。这时候呢，掌柜的来了，老板，这有点事儿跟您汇报一下。什么事儿？说吧。哦，咱店里头，你去店，他这有店房，铺面很多，什么饭店是很多东西都是人家的。这个店是最大的店。说咱店房里住着一个小道姑，叫李连梅，这个不知道哪个庙的，说是在五台山来的。五台山具体什么庙他也没说，看这意思挺窘迫的，挺干净个人，这个道姑的袍子洗得挺干净，到这儿就病这儿了。我也不知道是来旅游的，是来化缘的。这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没给这个房钱，没给房钱，您呢肯定是不能要了。我这跟您一汇报，您就不能要，那还能要什么呢？病那样还要人钱，怎么着？眼珠子朝前吧，要什么钱？不是，我没要钱，我是跟您说。可是现在他吃的都没得吃，我们呢天天给他大吃的，大吃的就大吃的呗，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算，就好好养着他，给他好的吃，他能吃什么吃什么啊？不吃荤腥，素的一定要好的，营养到位，知不知道？不行娘，哎，就这样呢，这事儿就这么说完了。第二天呢，要说这江平这孩子好就好在这儿呢，江平就听说这事儿了，江平就去了，一看这道姑跟自己挺有缘的，就问你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什么病啊，孩子，那我帮你看看吧，你帮我怎么看？你就别管了。江平姐那天起啊，就回家取钱，他们家钱都是他的，没数，拿钱的就请郎中给看，这病还真不好看，而他这病越来越重。就这样，江平就伺候他，伺候到什么程度呢？端屎端尿伺候这小道姑，哎，把这小道姑伺候的好，这药啊长期的吃下来，哎，慢慢的三个多月，小道姑啊李连梅好了，好了就感觉到这孩子太善良，就琢磨这孩子怎么这么好，欠人家这么大的过，就跟孩子江平说。说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呢？我现在身无分文。哎呀，你分什么文呢？我这给你拿点钱，你那岁数比较大，比我大，我也不知道跟您叫什么，叫师傅吧。这个师傅呢是出家的那种师傅，不是学武这师傅，就是你是老道道士，我跟你叫师傅，是这么一种感觉，不是说学武了。其实李连梅会武术，但是李连梅也没想到教他。这孩子人压根儿起不根儿就没想学，所以那就是一个尊称，你比我大，跟我父母似的，我就叫个师傅呗。啊，好，那个我能谢谢你吗？那你还怎么谢呀？你又没钱，是不是？你怎么谢我？我上你家看看，感谢一下。那倒行，上我们家去吧。我妈妈呀信道。就这样，孩子，这江平就把这个李连梅就领到家去了。领到家里头，哎呦，他妈一看这孩子把小道姑给领回来，很热情的就招待，做了一桌子素菜，家里有厨子，告诉现买的锅，尊重人家吗？人家不吃荤腥，做的素，全家人呢，难得的是都陪着他吃素，一起吃这素，所以呢，这小道姑更加感激了。这在饭桌上，道姑就猛夸这孩子江平。这孩子可好，太善良了，对我这么好，就哎呀，没得说了，比这对他家老人都得好，就比对你们俩应该好。你们可能也没得过这种病，就是我该处理的事儿，他都给处理了，就没法说什么娃屎娃尿这事没法说。 老两口子也挺高兴自己女儿这么懂事儿，这种善良是与生俱来的，那就是我们的遗传，我们就是好人，我们就是善良人呢，所以我闺女她善良是正常的，也非常高兴。那闲唠嗑就说，你先别走，看你身体还不行，在我们家住吧，住些日子，这房子这么多，给你倒间房，那你信这个道，你需要供什么，什么时候念经，我们都可以帮你准备，好吧，那就住些日子吧。尤其是这江平不想让他走，跟他聊天啊，学了不少知识，就道家这些事儿，好奇呀，就学一学这道家的来源呢，啊，怎么回事，有多少重天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就学一学仙境是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练道啊，练成仙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练这个丹丸对人有什么好处啊，就聊这些。小孩他一种好奇的心，既叫师傅就学这个。道姑呢也真是没有体力走，这李莲梅就住下了，住了这么一个多月，不能老赖着人家，这老赖的人家那能行吗，你该走得走，就跟他们说我要走。这时候啊，江德忠说话，江德忠平时人家女人唠嗑他不说话，说那个道姑啊，你要上哪儿去啊，哎，我云游天下啊，我去画个圆，我想盖座庙，画什么圆呢，说如此这般，我在五台山上，我这个我不太吃香，我下来了，我想有自己的庙，我想画画圆，画圆不就是要钱吗，你盖个庙得多钱，少说也得几千两吧，不用盖太大的，哎呀，你把我画了，把你画了，对，我就是你的缘，这是云台山，我在这附近，我给你盖个庙就完了呗，全当我们家行其善事了，我媳妇儿她信道，她既然信道，那我就支持，哎，支持你们把这庙盖起来行吗，李莲没说我没听错吧，我这命可是太好了，我呀，你们把我救了，孩子把我伺候成这样，然后还给我盖庙，我哪辈子寄来的德呀，我什么时候修行得这么好啊，我呀，说非常高兴，于是乎呢就许了个愿，说这孩子交给我，不让他出家啊，你家姑娘不能出家，因为我出家，我知道出家人多么辛苦，可以啊，跟我学。那学什么？不出家跟你学什么？哎，你就别管了，我教他做人还不行吗？就秘密的告诉江大忠，你觉得让这孩子跟我来就行了。那么且即日起呢，开始盖这庙，就是这风云观，盖这风云观，每一砖每一瓦呀，这江大忠都派人亲自给看着，然后都要好的。庙虽说不是很大，两层殿，但是这个庙盖的相当不错，可以说是很豪华。这小庙盖起来呀，也没少花钱。究竟花多钱，江大忠也没跟人家说，没跟李莲梅说，说我花了五千两万两，这类都没说，就是啊一个缘分。然后把神像啊也就都给安上了，把这些神像都安得了。开了光，这庙正式就算开张了。这个庙这一开，这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那自然这个风云观观主就是李莲梅了，那比他有能耐的肯定进不来了，这不是他自私，得是他徒弟辈的他收啊，他是观主啊。那么这时候呢，江平就经常的到这个庙里来，到庙里来呢，这李莲梅就教他武术，孩子开始前不学，不学怎么办，他诱导他，哎，你看我这个，你帮我来，你看看师傅这招行不行，这招，这孩子还是无师自通那会儿的。这江平啊一比划就比别人强，这招数就挺到位的，天生啊就是这种学武的料。开始的时候李莲梅是潜移默化在教这孩子，把这武功啊告诉他，后来呢这孩子就主动找李莲梅学了，说师傅我还想学下一招，哎，李莲梅一看上道了，这孩子想学了，就开始认认真真的教他。后来这江平有一阵儿就住在庙里， 也时而回家看看，因为这庙跟他家特别近，挨着，时而回家看看呢，时而就在庙里住。就这样秘密中把这武术就学了。这种动力是哪儿来的呢？这种动力也来自于成天歪脖子。这成天歪脖子天天的就是管江平要钱，你再给我点钱干嘛去，我上哪儿哪儿哪儿学艺去，学习日子回来又求钱，是到处处学武，听着有高人他就去学。你还别说，他真学了几招。那么江平就琢磨了，你会我也会啊，我这夫唱夫随嘛，我就跟我这师傅李连梅学吧，就这一学一发不可收拾。这江平学的还真就不错，学了12年的功夫，李连梅把自己压箱底真正老师告诉自己的好活玲珑秀就交给了自己唯一的这一个徒弟江平。他跟江平就是这样的缘分。这个玲珑秀这个东西一般人练不了，没有舞蹈的底子你都练不了。他舞起来就跟嫦娥似的满天飞舞，两个大水袖，黄色的水袖，别人水袖有白色的有红色的粉色，他这不，他这是黄色的玲珑剔透啊，叫玲珑秀。这种玲珑秀呢，顶上啊就一块块的像纱似的，一块绣顶上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是透的，叫玲珑剔透，那种透的叫玲珑绣。就把自己这功夫交给他了，告诉江平，你这东西会了可以不使，但你不可不会，说你必须得好生练，超过我才好呢。这江平又天生是一学武的材料，是一学武的精英，就把这玲珑绣啊练得非常好。后来这个成天老歪脖子武功也学成了，两个人就正式的成亲了。正式的成亲之后，头一天晚上，这江平就找成天老歪脖子说，你这天天老公你在外头学武，你学这学那个，你学的啥呀，你给我练练。哎，练啥呀，练那两口子给你练啥你也不懂，你练练我看，开开眼还不行吗，夫妻之间你让我看看，我练练吧。这成天老歪脖子就没当正经事儿练，噼里啪啦比了几招，你这不行啊，你这掌啊掌风的力道不够，你的后劲不够，你这时候应该用丹田的气息顶到你的脉门，然后从掌出来。哎，等会儿，成天老歪脖子说，你等会儿，好像你会呀，你会武术？我不会，我就是合计应该这么回事儿。不对不对，媳妇儿，你会你会，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这俩人这就一比划，呵，这成天老歪脖子服了，自己媳妇儿不但是会武术，而且这武术不矮呀，就知道自己媳妇儿会武术了。后来呢，这成天老歪脖子就闯荡江湖，在社会上嚎哈嘿呼喝五喝六，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就逛上江湖了。江平的父母也死了，江平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处理啊，就不要这个家了，这些钱也就散去给庙的庙上，给自己师傅，也就陪着成天歪脖子闯荡江湖。可从那一刻开始，李连梅就没见过徒弟。这回听说徒弟有这么多事儿，这个成天老歪脖子可能是学坏了，这老师这才来。所以说这是他跟江平师徒二人这么一点点的缘分导致到今天。那么今天老师李连梅来，这是责骂成天老歪脖子。没想到这成天老歪脖子这才说，那不行，你别说这没用的，我这媳妇儿啊都怀孕了。他管这个乐乐姐叫媳妇儿。这一下可就怒恼了李连梅，李连梅气大了，她是你媳妇儿，成天歪脖子。其实啊，他师父是不经常管他叫歪脖子，背后也许管他叫歪脖子，人前都是成天呐，成天呐，你做老人的哪能叫自己徒弟姑爷的外号是成天老歪脖子，能这样吗？不能这样，所以一般都是叫成天呐，成天都叫成天。可是今天叫成天老歪脖子，你太过分了，他 是你媳妇儿，我徒弟怎么办？那你徒弟我不就给他写个休书不就完了吗？放屁！啪！老姑子就一掌，这一掌打过来，一下把这成天打媳妇儿，你干什么你？哎，你这老姑子你还动手？哎呀，李连梅说反了你了，或真反了你了哈？你还管我叫老姑子是不是？你现在毕竟没有跟我徒弟分手，你毕竟还是我徒弟的丈夫，你在外头扯七个拽八个，我没有管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可是你竟大言不惭的管别的女人叫媳妇儿，你拿我徒弟不当回事儿，这是其一。其二，你连我这个师父都不尊重，你这个有娘养没娘教育的，我要代替你的岳父岳母，不能代替人爹人妈呀，代替人爹人妈你代替得着吗？因为你跟他的岳父特别好，江大忠，所以他要代替你岳父岳母吗？我管教管教你，就劈头盖脸把功夫亮开了，就把这个成天老歪婆子给圈住了。这个成天老歪婆子开始啊是躲躲闪闪，也知道自己错了，这是一时激动，然后呢就不想再打，啪就跳出圈外说，那个对不起啊，这个我不应该这个跟你叫这个老道姑，我错了，我没礼貌，是不是？那你看有事咱们回去解决行不行？就拉回来一步，就是说在人前咱们别说这事儿了，别管谁对和谁不对，我刚才是错了，但是呢我本心打算想跟这江平拉倒，把这事说清楚，你要钱我给你钱，要什么给什么。其实人江平不缺钱呢，是不是？你要感情我没有了，我跟你没有那个感情，我不爱你了，我爱别人了，想说这话把这事回去处理。还是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旁边不还站一个乐乐姐吗？乐乐姐听他这一说，乐乐姐急了，成天老歪脖子，你说什么呢？你要跟他回去解决，回你们家呀？啊，你还认为那是你家呢，对不对？那要是你家，你天天在我家，管我爸叫爹，管我妈叫娘，是你丈母娘，我爹是你老丈人，这儿是你什么呢？你吃着我们家，喝着我们家，住着我们家，睡在我们家，我们一黄花的闺女你天天晚上搂着。你看，也就是他能说出口，别人能说出口吗？啊，你说然后你要回你家，你要找那黄脸婆江平是吧？你要去就别回来，你要真是拿我当你媳妇儿，拿我肚内的孩子当你家的儿子，那好，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成天老歪脖子，你赶快动手把这老姑子给我打死。